14跟16，哈，这两章呢的里面的内容，或者是背景，或者是场景，是它的调调跟是一样的，哈，就是不管是抱怨也好，或者是抗争也好，哈，那我们今天要在上次本来我听淑玲说她帮你们带到14章了哈，但14章好像比较没有时间，所以我就想把它从14跟16，你们都刚刚念了哈，所以念完的时候，或许你记不得那个内容，可是你会记得说不是抱怨啊，就是在斗争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等一下，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叫做如何敬拜圣洁的神。哈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，他给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你们要到山上来侍奉我，那个侍奉就是敬拜。好。把你们带出来，是要让你们归属这个天上创造宇宙的真神，然后让他们专注的来侍奉、认识这一位尊大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神。好，所以神就开始把这一大群人收纳，成为像他的儿女一样。那个时候还不叫儿女了，哈，那个时候他叫做百姓，要开始他们出来用2年的时间预备。但是到我们上次看到的情况下面呢，不好了哈，2年要变成还有38年，要40年，好，那怎么来的呢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我想你们上次应该都有印象了哈，就是他们的这个闹事的情况哈。那我们从14章稍微接一下，就马上要跳到16章哈。他们呢听到说，哎呀，那个有12个探子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有10个探子说。糟糕啊！那些人太高大了，那些人太强壮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，赢过，因为亲戚要打仗的哈，要争地为战哈，争地为业哈，要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基本上呢，12个多数10个，不是多一点呢，有多一半以上都说不可能。这样就接到14节，这一群百姓几百万人。就开始哭了，整夜就哭了，进退不得了，哈，然后又开始讲一些以前听过的话，巴不得我们早在埃及地死在那里就好了，让我们死在旷野吗？好，然后有人就说，让把我们领到这里来，刚开始是对摩西发怨言，然后马上就转向神了，好，你把我领到这个地方来，好，然后要我们的妻小都被抓去吗？我们如果回埃及不是更好吗？所以基本上他们还在想回埃及。你知道为什么进入这个迦南地得地为业的第二代，为什么他们比第一代容易？你知道吗？因为第一代的人总是离不开埃及，那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。好，我那个上面写说救人。我们有一个旧人在那里，离不开那个旧人，旧人的那个表态。刚才我们念过的14也好，16也好，两个事件是分开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基本上精神是一样的。好，开始抱怨了，开始绝望了。好，记得吗？第一次在那个红海的时候就开始表现了。好，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也都会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了第4节那里说。我们立一个王吧，另外立一个领袖，所以基本上是对领袖，然后对这个神带他们出来，这两位有了非常大的一种抱怨。我们要知道，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可以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应该说是属于治理的领袖，就属于行政的领袖。那另外一个呢？等到16章的时候，基本上是针对什么？针对祭司，就是亚伦。好，这两个神设立这两个人都是被案例的，被神案例的。一个是行政管理的领导，一个是对神的敬拜的一个带领者。好，所以这两个是神所案例的，所以基本上整群的百姓。都指向这两个神所案例的领导， 那我给你们呢，我就把它很快的把这个把这群百姓的救世救人，我当着讲那个救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指着他们在埃及时候的那个过去的这个旧的生活，然后来到了已经快要进入了，都来到那个耶利哥城的对面了，已经要进去了，结果怎么样，他们说不行，要回去了，好，不如死在埃及好，他们还有那种勇气跟还有那种盼望要回去埃及做奴隶呢，好，这个想法我们现在想起来会觉得说不可想象，对不对？可他们就有，而且大多数的人都有，所以不是只有几个人而已，那个少数人只有两个才是跟他们不一样的，就是那个约书亚跟加勒哈。那我们把这几项我列出来的啊，我给大家这样过一下哈。第一项，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在沮丧在哀哭之后，他们就抱怨，那基本上他们论断神啊，为什么耶和华把我们领出来，好，一到三节之间，好，我们死在要么死在旷野吗？然后十四章的第四节，他们怎么样？抗拒神，神给他们的领袖，他们不要，他们自己要出一个领袖，人的一种想法哈，人的做法，人的想法，因为人是自己靠自己的，自主的，所以。没关系，我不服的，那我自己来，就是这样，这是人的一个旧的特性、哦、血气里面的我们的旧的那个特性。好，然后第三个，藐视神，这个都针对神的哦，这个不得了诶，对于神论断，对于神抗拒，对于神藐视。刚才我忘了提哈，通常当我们对人抱怨，对人生气的时候，无形中其实我们是在对于背后的那个神，刚好这个，如果这个人刚好是你的你的领导，或者是刚好是你的一些就是比你位置高一点，或者是他比较发达的人，或比较怎么样，你认为有责任的人，其实呢，当我们在对某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好，他在管理我们，他在负什么责任的，当我们有意见的时候，通常是会连带到我们的神身上的啊，为什么神没有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神找那个人，为什么神，我们没有讲出来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我在帮忙就是辅导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去确定他们有没有对神有怒气，或对神有抱怨，或对神有不服，这个是最大的根源。对人的话，我们人跟人之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可以用基督里面的爱来包容，来和解，而且来彼此相爱的。好，敌人都要爱了，何况是弟兄姐妹。但是问题是最比较难的是我们对神。好，我们看到他们抗拒神，他们论断神。好，那藐视神。藐视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神放在他们的下面，跟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你这样做错了。好，所以这三点是我提出来的。好，好，那么当你对于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根基里面的一个看法，或不服，或抗拒，或藐视的时候呢，很自然的就会指向我们的人，是周围的人，就是我们的肢体哈。所以往下面来看的话，你就看到我们的第四个就开始会有嫉妒。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啊，那个谁，摩西的姐姐有没有？米利安也对他的这个弟弟呢，这个他小时候有份于抚养他的这个摩西呢，他也觉得说我是姐姐耶，我还对你有恩呢啊，因为在这里他是一个领导嘛啊，那个摩西是个领导，无形中他姐姐也要在他的下面，也要听他的。那一定也有他很心里面不服的地方。好，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我要讲的是说，我们那个不理解，或者是我们有彼此不能包容的地方，那有时候是很自然的个性上面啊，或者是我们刚好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得着我们要得着的啦，我们就会有人跟人之间的这些有点瓜葛或过不去的地方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 我们要伏在神的下面。如果伏在神的下面没有把我们的位置放好的话，要跟人的关系和好，要跟人的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包容，我认为是很难的。谁听谁的呢？好，那么往下面看的话，我们就看到嫉妒，这个就到十六章了哈。刚才你们念到十六章哈，念到十六章去了哈。好，这一章是提到，刚才是提到对于整个行政的领导摩西有意见，啊，现在是对于这些有位置在服事的立位族的祭司，也就是那个亚伦嘛，有意见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带头来反叛的、带头来闹事的这个人叫做可拉。可拉在新约的时候被提了，至少我理解的、我记得的有两次，耶稣在对教会讲话也讲到，犹大书也讲到，就等于这个可拉变成一个臭名了，变成一个当讲到可拉的时候，就好像讲到巴比伦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名字哈。还有那个淫妇也是哈，还有讲到耶洗别，有没有？耶洗别就是那个很泼辣的那个亚哈王的这个王后，有没有？他要把那个神的先知以利亚把他杀掉，追杀他。好，这些就变成一种典型，个性的典型，不是只有那个时代有可拉。今天我们看到十六章第一节哈，而是每一个时代，包括到我们现在，都有可能有可拉。这样的一个精神。那首先十六章的第一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可拉是谁，利未的曾孙，哥辖的孙子。好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记得哥辖在那个时候在搬的时候，这些人已经是利未族了。利未族就是什么？在服事的人，祭司下面的那个祭司，大祭司下面的这些在服事在神的这个法柜啊，这个帐幕里面服侍的人，他们都是一样一起的同工，然后他们分工合作。所以这个哥辖是在南边，我问你记不记得一动的时候，那他们是南边，然后呢他们要做什么？他们是在管那些很重要的器皿的。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重要的，是对于那个神的约柜的那器皿，他们可以靠近那个器皿，那个是表示他们是很亲近的哈，跟神很亲近，因为那法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嘛。所以呢他们就在亚伦的下面，记得这里是对亚伦哈，刚才是对摩西，这是对亚伦的哈，因为亚伦是那个祭司哈，在神面前的服事呢，这个可拉他的位置，他这里跟你讲了好几个名称哈，那我讲简单一点，可拉的可拉的父亲是摩西亚伦的父亲的哥哥，所以可拉是他们的堂兄。同样是哥辖的哥辖族，算如果我们讲一下哦，这个族是一个宗教世家，这样讲好了，宗教世家或者信就是这个服事世家啊，那这个可拉呢，就是里面的，照理讲他的位分可能应该要比摩西他们还要高一点点，因为同样是那个堂兄弟了哈，但是呢他总是伯伯嘛哈，伯伯的儿子。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可拉呢却居于谁之下？居于这个摩西跟亚伦之下哈。所以呢这就成为他的一个不平衡的地方。那当然等一下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又来针对这个领导，这个行政管理领导摩西这一边的不是利未族的，就挑起了另外一群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群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可拉呢这么一个位分的人，他很有影响力哦。第一节就讲出可拉的身份跟背景很丰厚，哎，我是某某人的，我们讲到那个令燕连孔家的哈，孔子的第几代？有谁知道谁？我忘记了，好不好？第几代哈？
第二代。
孔子的第二代，孔令燕。
第二代。
啊？
七十二代，
十二代，十二代 ，OK， 类似这样子了啊。
七十二代，
我们都不会去讲说，哎，我们儒家什么家第几代，他们一定会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个背景在那里。可拉就是这样的，把第一节就把他的背景都爆出来了，谁的儿子，谁的孙子，谁的曾孙。只是问题是怎么会居于这个啊、亚伦之下呢？亚伦是祭司，他是一个服侍的利未族的人。好，结果呢？你看他可能很有，不但很有声望，好，而且他很有领导能力，有250个首领哈，就是跟着他来找摩西。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我们往下看了哈。刚才我谈到说。啊，这个第四点哈，嫉妒肢体。我们本是一家人，可是呢，凭什么我就比他的，我就没有像他那么啊？当然，这个高低是人在看的了哈，神不是这样看的。好、啊，你要知道那个大祭司的责任，一进去献赎罪祭的时候，或许就死在那里了。那个怎么样？那个生命的风险是很大的。因为你哪里得罪神你不知道，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下那个赎罪记哈。好，如果我们可以的话，好，看一下时间。好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叫可拉再往前看了哈。啊，他们有对于肢体的嫉妒，然后呢，为什么可拉会有这种念头？他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只当一个收拾工具的，摆工具的，摆那些器具的哈、啊、而不能当祭司呢？这是他的一个问题。好，所以摩西后来也讲了，他说神命你们，命我们为利未族的服侍的人，这样子已经很让我们觉得很荣幸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去跟这个祭司来争位置呢？这是摩西跟他讲的，好像你们应该念过了。好好，嫉妒肢体，争权欲位，好，争那个权力，心里面的欲望就在那个位置，这是人的看法，世界的看法就是这样。然后抗拒权柄，我们特别来看一下16章的12跟14节哈。16章的12跟14节，好啊、这里已经又另外一个事情了哈。好，刚才因为这个可拉去抱怨嘛，好，去抗议，去抱怨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每一次那个摩西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他一定找神，因为他知道他虽然是在神之下，在负责这些百姓的领导，可他之下，他知道他是听神的。所以呢，当他们来闹事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跟他们说：“你听我讲哈，就是想要劝他们啦，哈，我跟亚伦算什么？”但是你们这样的话等于是在抱怨神，对不对？第十一节，你们等于在抱怨神了、啊、他也提醒他们。好，那他摩西就打发他们去叫他们来，他们说不去，抗拒，好，抗拒，我们不去。 好，我们看下面那一节，第十三节，这样的想法哈，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哈。他们怎么回答呢？我们才不上去了，你叫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想要在旷野杀死我们吗？这是小事吗？然后你自立为王管辖我们。这里面有哪一句话是真的？有哪一句话是有道理的？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们从我们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把我们领上来，从埃及把我们领上来，神说我要你们得地为业，他说你要在这里让我们死掉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大事，这个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接下来你凭什么做我们的王来管辖我们？而且他说你自立，从头到尾摩西从来没有要这一份，要这个位分、啊、然后下面说，你看你答应的要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他讲摩西哦，可是你想讲到摩西等讲到神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摩西的意思，是神的意思。好，你也没有把田跟葡萄园给我们。好，那你要我们到很凄惨才这样吗？我们不去，他就不听话了。好， 以至于呢，这个时候摩西跟神已经两个人同时发怒。我们姑且不谈这个事情啊，一些思考的问题，如果你们有空，下一次再我有几个问题给你们思考了哈。因为我今天呢要把这三章连起来看哈，我给大家一个图案。当我们看这些旧约的时候哈，让我们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即使我没有办法很明白那个细节，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啊，他们的历史、他们的这些细节哈，就是怎么样敬拜、怎么献祭这些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图案，一个 picture， 一个影像，一个意象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从这些历史放了一个影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嘛，那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影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不了解不记得没关系，但是呢有一个很深刻的影像，当十二个探子去的时候啊，这个如果是孩子他们就会看一些图案了啊，然后十二个回来的时候，十个对两个，然后他们就乱成一团，他们就在哭嚎，然后他们就在抱怨，这个影像要放到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来到十六章的针对这个属灵的领袍。前面我们讲十四是针对这个管理啊行政的领袖，然后来到这个这个的时候呢，都是这些我们讲有头有脸的人啊，讲话的人、出面的人，都是有位置的、有身份的、有名望的。好，那摩西在这种时候呢，他自己也做不了主，他说这样好吗？我们还是到那个十七节哈，我们就拿着自己的香炉，你记得吗？他们的香炉是在祷告的。那个亚伦的儿子那个香炉被反火点上去就死掉了，记得吗？啊，这是他们的香炉哈，每一个他们这些例如他们都有一个香炉是来祷告的。那摩西就说，那你就拿那这些到神的面前哈，你们全部都拿过来，然后呢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做一个定夺，这是16章的这个摩西的处理方式。那这可拉召集这250个呢，不是要来叫摩西解决问题的，他们就是来闹事就对了，要把他意思是说要把他罢免了哈，把他罢免掉啊，因为他有一群人在他的后面哈。不过你要想哈，250个比起全部的几百万人是还是少数，但是他们都是那个比较领导级的哈。然后第十九节，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，他们来不是要解决问题，摩西请他们来要他们来解决问题，他又要来在神的面前来求问了，但是呢他来是要攻击摩西，记得哦，攻击摩西就等于攻击神哈。所以呢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突然间显现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神所高抹的，他们的主人出现了，就是我们的神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了，你们离开，你们这些就是等于说等一下你会看到有一句话哈，亚伦站在死人跟活人之间，在这里神把他分成两群人，一群是该死的，一群是他们可以活下去，他们可以继续去迦南地的。好，等一下你就看到那一句话。好，然后神说，你们这些可以活的，你们站开，意思是什么？让我来处理他们，让我把他灭绝。这个时候摩西他们第22节俯伏在地做什么？摩西知道神要做什么，为他们求情，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这个是神的儿女的一种单纯，也是神儿女了解神的特性，他的怜悯的心的那一种个性。我今天把人的旧性跟人的新人分开来看，我不是在讲谁，我在讲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过去，但是我们的今天已经不一样了。好，所以你无形中看到 一群死人跟一群活人，死人就说等一下都会死掉的就对了、哦、那这两群人在那里，在神的眼中就是这已经分开了，神的审判已经很清楚了，那群是该死的，是神要人死很快的，用蛇来咬啊、瘟疫或地震，等一下你就看到了，刚才你们念到了哈，那个可拉他们那群人怎么样，马上这个地一裂开，他们整个都陷下去，马上到了阴府去了。好好，那我就不细节不讲了哈，因为我重点要有一点时间讲我的那个15章哈。好，就看到说那个地裂开，他们就被吞下去了。好，这一段是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就对于这个香炉做了一些纪念。好，第30节说那个地呢就活活的把他们就吞下去了哈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。这个地开口是谁说的你知道吗？是摩西讲完话的时候、啊、摩西在这里代表神讲了一番话之后，那个地就开口，然后就那些人就被地把他们盖下去了，就等于在这就沉下去了、啊、就都死了、啊、都死了。所以我今天要我们大家有一个概念、啊、这些抱怨也好，这些抗争也好，这一些自己想要办法做主也好，好、啊，一定会牵扯到神，跟牵扯到人。如果我们有冤屈，就像摩西一样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求神做主。我先把这个旧人先讲，把它讲完好了哈。肢体争权欲位哈、啊，然后就。第六个抗拒权柄，这个都有哈，你们都看得到哈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怨言不断。好、哦、好，那么他们这群人已经被吃掉了，让我很惊奇，想不通。我今天一直在想，都已经看到这一幕了。本来摩西是说你们来，你们以为说我们占权，我们自己做主，那我们让神来定夺，看谁是属于他的。看谁是符合他心意的，他也不过就想要让这可拉服下来，没有想到可拉不是来处理事情，是要来抗争的，要来攻击摩西跟亚伦。那这个事情发生了，发生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想象哈，整个的场景哈、哦，几个少数的人，然后一大群要抗争的人，之后。第二天41节，第二天那些人都知道有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，以色列人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了怨言。本来是可拉带着250个，到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了怨言，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摩西讲得很清楚，谁是属于神的，让神来定夺。他们刚好刚看了这一幕，隔天前面也是一样，神刚刚处罚了，还是一样怨言。好，那么这里也是一样，隔天他们就开始又来针对摩西。你记得吗？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，他跟他爸爸讲一件事：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当我们说我们得罪的时候，事实上跟神是扯不开关系的，不但跟神要和好，要处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要处理人跟人的关系。好好，我们往下看哈，往下看。没有想到这个怨言一来哈，他说是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，耶和华说是我杀的哈。摩西有什么能耐可以把那个地叫他打开就打开呢、啊、然后没有想到神的云彩遮盖、啊、哇，这个时候摩西就很紧张了、啊、这个时候神说你让我你站开来，活人站开，让我把这一群死人呢马上处理掉。这个时候哈，你看看哈，第46节 摩西对亚伦说，赶快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，他是祭司了哈，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。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出来了，瘟疫是会发作的。摩西很了解神的心，摩西知道他不以有罪为无罪，无罪就是要惩罚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有这个啊、有审判的。摩西说，我们赶快，因为你是祭司，赶快拿你的香炉来为他们赎罪。所以在这里就有一句话说，亚伦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。等一下我们再看那句话，就46节。好，那我稍微再把它简单的复习一下。救人是什么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1-22节说，我们的第一个经节，我们的这个PPT 的第一个经节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好，这个旧人是变坏了，好，已经变坏了，它是渐渐的变坏，而且呢会越来越坏。那如果我们今天说我认识神，我已经从埃及出来了，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要领受那个永远的基业的时候，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已经听过，我们也领受了，我们也学了，那我们需要让这个旧的要脱掉，弃绝，圣经说弃绝或脱掉哈，然后这个旧人呢就要让他这个私欲，好，私欲的迷惑，然后就渐渐变坏的哈。所以我们看到里面论断神、抗拒神、藐视神、嫉妒肢体、争权欲位、抗拒权柄，这权柄是指神所立的权柄的哈。然后怨言不断，当我们有第一个怨言的时候哈，你不要期待你的怨言会越来越少，只有越来越多，苦跟毒只会越生越多，就像我们在泡那个泡菜一样，就像我们在做一种发酵的东西一样，它只有味道会越来越浓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来看新人，我们在这里看到没有几个，很少，基本上其实以色列全会众第一代、第二代可能还在成长当中，但是第一代全会众几乎都已经坏了，都已经腐坏了。好，所以你会看到可拉一个人，好，十个探子十个，但是背后有那么多的人跟他们其实同样的一种，等于是讲出来的话、想的事情，还有他们的出力应该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当中有一个可以这样理解哈，其实呢可能刚开始是这个带头的人几个人，我们那个苦读哈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哈，我们那个毒根第十二章，他说那个要追求那个圣洁跟和睦，不然的话那个毒根会这样子出去，会让别人也去受到影响，等于我们会去毒化四周围的人，而失去了我们的恩。好，那里有提到这件事情，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们等一下哈，我再做把这个部分做一个有一个经节做结论回答，来到那个希伯来书。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有新人的样式。那刚才你念到第14章16章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少数人，神所拣选的几个服侍他的人，包括摩西，包括亚伦，包括这个约书亚，还有加勒，那是上次你们念的那个主角哈，两位哈，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？新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第一个，温和，不喧嚷。你可以看到，每一次他们在闹事的时候，摩西不是俯伏，就是劝他们，不然就赶快冲去神那里说：“神啊，怎么办？” 第二个，就等于说他们很大声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喧嚷的。圣经描述耶稣被牵到宰割之地、宰杀之地都没有出声，他不争闹也不喧嚷。好，这是神的儿女的特质，唯靠神的同在。那个神在十四章怎么样来对于他的仆人加勒做了一个评语呢？他说我的仆人唯独，等于说很少，就只有这个加勒，其实约书亚一样哈，只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我，他们很忠诚，然后他们尊主为大。当你尊主为大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尊己为大，你不尊己为大的时候，自然你就会谦卑。你看当这个摩西在告诉他们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这个是加勒讲的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必将我们领进那地。如果神喜悦，意思是说我也做不了主，我承诺也没有用，但是呢我们要按着神的应许，我们相信他，如果神容许，这个就是谦卑，如果神容许我就可以怎么样，如果神不容许我就顺命，我就安静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一个新造的人的这个有神的属性、神的特性、神的特性性情的这样的人，我们已经脱离了败坏。彼得说了我们脱离了败坏，这是神的应许哦，脱离了败坏，然后怎么样，有份于神的性情，温和，然后我们只有靠神的同在，所以我们只靠，就是很忠诚嘛，我只靠这个，然后尊主为大，自己无形中就会谦卑。接下来呢，他会求神的荣耀。摩西为了帮他的百姓求情，他说这不是第一次哦，第二次了，有一次他们那个拜那个金牛犊的时候已经求过一次了，你不能这样啊，你这样人家怎么看你呢？神啊，为了神的名，一个神的儿女，忠诚于神的人，尊主为大的人，一定会很在意神的圣名。所以耶稣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旨意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你的意思。我们知道神是圣的，是善的，是美的，而且呢是纯全可喜悦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当然我们希望神可以被彰显，神的名可以被尊为圣，所以呢无形中呢我们就会求神的荣耀。摩西说你不能这样子就不要按他们的这个罪来带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把他们全部灭掉的话，那你跟亚伯拉罕约就如此就这样子就没有的话，那别人怎么看你呢？别人怎么？摩西知道神这样做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位真神。其实神提前拣选以色列人，不是说你们其他的外邦人我不要，我只要以，不是，他用以色列人做我们的一个公式一样，或者是做一个样板，然后呢他的重点是要让全世界，神爱世人，全人类能够走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十五章就会看到，当神在讲那些献祭的时候，他提到如果有外邦人，你看很早神就已经把外邦人括含进去了，他们一定会碰到有外邦人的，因为他们进到一个迦南地，因为本来不是他们的地方嘛，他们要占领为业的时候，那个拉合就是一个外邦人啊。但是这些人要进入神的国度，要按照神的章法，所以神没有排斥以色列人以外的人，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。好，所以那么早期，早在那个时候，神就已经把外邦人含挂进去，等一下十五章再讲哈，如果可以的话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摩西他求神的荣耀。好，他说你这样的话会被议论的，怕神的名被议论啊，他不是怕自己被议论，然后他很了解神，他说你是 你是爱连续的，哈，你是有慈爱的，你愿意赦免的。他知道神的心，他贴神的心，然后呢，他有冤情怎么办？让主伸冤。我上面都有经节哈，你们看看要不要把它啊照下来或怎么样？因为你们念过了哈，我想我这样讲的你们会有印象。他有冤情，他马上到神的面前去，他不自己做主，但是他也坦然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让神做主吧，我心里坦然。所以我说他的气，摩西的气力不惧，他没有惧怕这些恶势力啊，或者惧怕这些说话大声的人哈。反正我只要对神坦然，我让神来做主。到最后我们看到非常美的是神的儿女。是一个有连续代求的人，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让你们看一下哈，是在16章的48节，16章48节那句话，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这个里面的这个之中间是分成两群人 between， 不是很多活人死人站在一起，他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，不是这样，是 between， 他站在一群活的，他们是准备就是要进入迦南的，迦南地的，一群是死人，就是该死的啊。那摩西说赶快拿着你的香炉为他们赎罪。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回到15章，我很简单的讲一下。如果在我之后有谁要再继续讲，要想把它更细节的来对于这应该是两章了，因为你们14章已经看过了哈，15、16章我今天是很大概的讲。那我大概的讲，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今天这两章这三章跟我有什么关系。我们这一段一个新人，圣经里面我们接着刚才以弗所书刚才那里讲的哈，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3、24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，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个是神救我们之后要对我们做的工作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。雅各说你们会有试炼，你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那个试炼就是要在神的手中被做工作，怎么样？你要忍耐忍耐忍耐，一直到成全神的工作，把我们从那个旧的完全的转向新的。现在我们今天把旧的形象看到很清楚了哈，那个画面很生动啊，他们怎么样在抗争，跟这个领导抗争，怎么样跟这个祭司对他不满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，所有的抱怨，所有的那个哈。那现在呢，按着保罗话说，那个旧人应该要让他过去了，要脱掉了，我们要穿上新人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谈到那句话说亚伦站在死人跟活人之间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位置。哥林多第五章，第五章哈，那里提到说耶稣基督死让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那个墙已经除掉了。神跟人有没有墙？当然有墙。一个圣洁的神面对这样的群众，他有时候他有一句话哈，神让我要忍到什么时候，我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哈，百般的忍耐，长久的对于这个我们这些过去的旧人，真是一忍再忍。但是神是长久的忍耐，他要把我们塑造成新人。那这样的新人有一个重要，现在也只有现在能够这样做，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我们代表神。我们刚才说摩西跟亚伦是代表神来治理这一群人，那么现在教会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代表神要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。神要我们做这个代祷的工作，做使人跟他和好的工作。什么叫做死人？他们已经就是没有盼望的嘛， 就是以后就是没有跟神在一起的永生是永远的灭亡。但是神很爱每一个人，我们不要以为神不爱这一群死在旷野的百姓，他给他38年的机会。你看你看，回到15章，回到15章，14章是一个抱怨啊，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就是对神的一种抗争，16章是对人的抗争，但是中间夹了一个15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所居住的地方的时候，就开始讲那个时候，什么时候？以后进到那里的时候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第一个，你们一定会进去。神从来不会像有些父母亲生气就跟孩子说，不要你了，不爱你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教他还是要教，管他还是要管，他总是给他的儿女一个盼望，如果你这样子，那么以后你的应许，你以后的光明，以后你的盼望是什么？所以就在这两章之间，神几乎是一个非常温和的，还是心平气和的跟摩西说，摩西啊，我告诉你哈，当你们进到那里之后，你们要这样子来敬拜我，这样献祭，那个时候的献祭就是敬拜嘛，哈、哦，服事，有没有那个那个保罗说献上成为活祭，如此侍奉，那个侍奉就是敬拜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有几种祭祀，你看一下我的那个大纲哈，我不细讲了哈，我不细讲。好，我希望你回去稍微过一下。当然，这个怎么献祭，这个过去已经你们都听很多了哈，也看很多了哈。那我们把它归纳一下，这里有几种祭祀。这里这一章全部在讲怎么样敬拜神，谁来敬拜神呢？有神的子民，还有外邦人。所以，神把他的那个救恩的计划就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影像在这里。那我们要有四种祭祀来敬拜，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跟奠祭，以前是没有用过的，现在素祭跟讲过，但是没有用过，还有赎罪祭。好，赎罪祭我们都知道哈，犯了错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哈，犯了错，而且是误犯，不是故意的，我们总是有机会。我们献上一个付出代价，那我们可以从头来。这个是神的慈爱，他总是给机会，一再的饶恕，一再的接纳我们。那我很简单的讲一下，燔祭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新约保罗讲的，说我们当作活祭，全人整个内到外全部烧掉。神是烈火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献祭的烧是代表悦纳，然后就会显出一种香气，哈，全人的献上。还有一个是平安祭，平安祭它有一个名字叫酬恩祭，就是我对于恩惠啦、感恩啦，我得到的我都纪念说，这个都是神给的，我常常记得是神给的。第三个，这个是到了迦南地一定要做的。素祭跟奠祭。好，素祭是什么？它是要从这个农作物来。我们看到15章，来看到15章。好，刚才没有念，我们还没有念15章，我们看15章。牛啊，羊啊，好，甘心，这个是甘心献的哈。好，这个都知道，你们都听过了，平安祭，好，燔祭。好，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请告诉我，这个接下来的素祭是什么？面，对不对？细面，好，然后它是要调油的哈。那这些怎么来？一定要有农作物啊，是有要去种它，哦，要去收成它才有啊，哦。然后浇奠奠祭是什么？就把酒浇在上面，这个是以前没有做过的。现在从进入之后开始要做， 代表什么？你们一定会进去，而且你们在那里会有栽种，会有自己的农地，你们会在那里耕种。神说是就是，他应许就成。啊，所以这里面呢有这四种祭祀，那我就素祭呢本身一定要有盐。那你知道在以前神跟人立约有一种叫盐约，盐是不会坏的哈，盐它是不会变质，不会表示说是永远的约。所以我在这里把它提出来，凡祭是全人的，不保留一点点的。好，不是说哎呀我的专业是这个，我什么都可以给神用，这个的话让我自己做主，没有这样子，全部。好，平安祭是我懂得感恩。好，来到素祭跟交奠的时候，我们跟神有约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与你有约？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约当中，我的生活，我的行为，我的言语，我的动作，整个是盖住的，交奠在上面的，跟神每一天的生活都有约定。然后就是赎罪祭。好，在这里呢，赎罪就是让我们重新来过，再一次罪得赦免，然后我们又重来哈、哦，我们就是看我们为义人，在神眼中看我为义人啊啊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但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哈、啊，我们看一下24节，15章的24节，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。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在献这种赎罪的燔祭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无知或者是无力，就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不应该这样，可是我们不是故意的误行。我们杀人犯有好几种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谋杀，一个是误杀，有没有那这个误行就说我真的是不是故意的。所以呢神说，好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做你该做的来献赎罪祭，然后从那里开始，今年回去你带着平安回家重新再来。但是如果我们犯了故意的，就是我明知不行故意，我就偏偏就是要做，第二个不但一次两次继续的做，那会怎么样？后面有一件事情他提出来，他有一个规定，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结果有一个人去剪裁，不管是外邦人也好，不管是犹太人也好，只要是神进到神的家中的人，他说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故意犯的啦，十诫在那里明明知道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要把他监禁起来。第34节，将他收在监里。那该怎么办？摩西还是要问神，神说这种情况下面就是一定要死，致死。好，所以呢会众就这样照这样做。以前有好几种，就像监引也是一样，好，是要致死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第38节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。对不起，我要进入这个前，我想谈一下一个经节哈，希伯来书，我看我放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，我可能没有给这个经节哈，那你们看谁，你们就翻一下你们圣经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刚才我们说我们领了教，我们的学的道，对不对？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所以请我们今天注意一件事情，神的立下的祭祀就是为了要面对他来敬拜他，这些包括我们全人的归属，全人的献上，包括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都有一个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个约在那里，我们为他而活都跟他有关系，包括我们 的, 的, 我们的生产的我们自己的成就各方面都是要纪念他，包括我们万一做错的事情，约翰说他是信实是公义的，承认我们的错，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要洁净我们的不义。但是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26节，如果我们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什么叫做故意犯罪？回想一下14章跟16章我们刚才念的，其实他们也没有杀人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没有放火，可是他们有很多故意犯罪的模式在那里，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哈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最后第15章的结束说，要神说呢，你们要佩戴一个穗子，你知道吗？在14章跟16章之间，神还可以想到以后你们在迦南地，你可以想象神心里面的，怎么讲呢？可以感受一下神的心。就好像我现在看着你们不成器，可是我，你知道吗？以后你长大的时候，你对他有一个远景，对他有一个期待，而且他是神嘛，他可以让这个远景可以成真。他看到他们以后在那边的时候，当然不是只有看到那个时候，也看到他们后来就被驱散，或看到后来复国，看到现在，看到以后，好，所有圣经都在告诉我们，神说到那个时候会怎么样，到那就是我们的那个预言，先知的预言，这是爱。然后呢，他想尽办法要让这些人不但用献祭来敬拜他，来纪念他，来感谢他，然后跟他有很紧密的关系，而且他连他们穿衣服都给他一个记号，提醒他们在你的衣服上弄一些穗子，然后有一根是蓝线，记得吗？以前他们搬的时候，搬那个约柜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蓝色的布要把它包在外面，有没有？代表什么？蓝代表天嘛，创造天地的神，像神在你们的四周围保护你们，覆盖你们。那个蓝色，犹太人，只要犹太人，他们就会记得，看到蓝色就会想到神。记得那个有一个血漏的妇人，12年，应该是12年哈，我现在对数目字常常会混淆。这个血漏的妇人去摸了耶稣的穗子，就是这个穗子。他说：“好叫你们看见，就纪念遵循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”记得今天我把过去的旧我，跟我是神的儿女后的新我，把它分成两边，很清楚的不一样，态度也好，想法也好，做法也好。然后神说，以后你们这一群活下来进去，要继续进去的这一群人，那是新的一代的了，旧的就没有了。神给他们38年的时间机会还是没有了。他说呢，你们到那边时候要弄这个穗子哈，让他们纪念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，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最后一节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做你们的神。我们有让他做我们的神吗？有尊他为大吗？有让他伸冤吗？我们有没有还在自己做主呢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这个是神要做的工作。一直到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个信念，说神啊，我有你，我有冤情，你会帮我伸冤，我有难处，我赶快到你那里去，然后其他每一天的生活我要按照你的心意，不要再自专我行我素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，因为我们已经跟世界不一样了。我给你们几个问题做一点思考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好，还是你就把它照下来回去思考。好，既然我们已经念了这些经节， 他们对我们都有很大的益处，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，我知道难不容易，要念这些立位记民数记，不是只有你，我跟一直跟你讲，我也不容易哈，要把它记住细节什么也不容易，但是它的那个影子，那个影，那个影像，那个意象，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得到益处。神的话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，读者也好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得到益处之后怎么样，我们可以行神行眼中看为好的事情，看为善的事情。好，那我这里有几个经，有几个问题，我给你们一下哈。第一个，神对于人的穿着，他用人的穿着来提醒了哈，或者是你我们外面的表态，神的子民的外着、外面的表态有什么意义吗？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神叫他的百姓用了这个穗子，还有一个蓝线来提醒他们、纪念他。第二个，顺服权柄的态度是什么？这个地方不是叫告诉我们说摩西是十全十美的人，没有，摩西也有被神处罚的时候，亚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，但他们代表神的命定，他们代表神说话，代表神做事，他们有什么问题神负责任。那么对于这个权柄如果有他们的不足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表达？都不表达吗？还是我们可以表达，我们怎么表达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。好，这个包括什么？包括家里有家里的权柄，丈夫、妻子、父母、子女，包括我们教会的肢体里面也有一些，有一些有教会的里面的这个管理方式。好，那个在神的眼中不是高低，不是大小。你要知道，我最近常常在求神帮助我哈，因为圣经说多做师傅的就要多受审判。我讲课讲那么多，到时候我被神不能讲清算了哈，可能我要很战兢啊，就是审判的也会多，所以我就要更近前的、更敬畏神的、更小心的。但是我很享受来服侍神，神给我这个恩赐，我就要这样子来服侍他。但是我靠着神，因为多有责任，那么我们就要对多对神负责任。神多给谁，就要对那个人多要。好，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摩西好尊荣哦，亚伦穿那个衣服非常威风，不是这样的，他们的责任很大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对于累犯、故意犯、累犯的问题，他们到底问题在哪里？他们的根源在哪里？如果要找他们的那个根源，一定要除那个病根呢、啊，在哪里？第四个，为什么看到刑罚的下场还在抱怨？这是我想不通的。已经看到前面那个场景，人都被吞下去了，都死了，往后面还在抱怨，神根本二话不讲就马上要给瘟疫了。然后摩西赶快说：“亚伦，赶快为他们赎罪。”站在死人跟活人之间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这个时候在一方面在看你的话语，我们不是只有理解，我们是要把你的话语吃进去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力量。主，我们常常活在讲道理里面，看是非谁是谁非哪面，但是主啊，你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果子，有没有圣灵的充满，有没有你的形象。主，你不在意我们有没有能力，你也不在意我们会不会辨别什么道理，什么是什么非，会不会谈论这些是非。你要的是我们能够进入真理，就求主你帮助我们。今天凡是到你面前，我们在这里用这样的时间要学习你话语的你的儿女们，主啊，你把我们拉进来靠近你，更清楚的认识你。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，但是你的恩典还有你的真理都是绝对的，你的公义一点都没有减少，因为你是审判的神，你是公正的神，你的慈爱也是永远长存，你不长久对我们怀怒。就求主你，当你再给我们机会，只要有一天，就让我们靠近你， 就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吃进去，让我们很谨慎的走在你的道路上面，因为这个是生命之道，我们就不会跌倒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用你写默示这些你话语的灵，也来启发我们，来感动我们。你就赐福每一位晚上有很好的睡眠，祷告奉耶稣。
那个累犯哈，说实在的，然后也看到了那些十四十六章的，看到那样的惩罚的结果，然后也看到了说那个故意犯罪，比如像我有时候就忍不住发脾气，对我，那我也一次一次的也求神帮助我，不要被他们给搅起来。那有时候就靠主就得胜了，有时候就不行了。那我像是这样子，我也是明知故犯，也是在累犯，我知道是在累犯呢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也就求神来赦免我，这是故犯吗？还是
我想这个是什么犯，我觉得是神来定来断定哈，我不能跟你说这是什么哈。那我可以给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我们有一种被盗的病，啊，那个大卫说，你赦免我的罪，医治我的病，那个病不是只有身体，全人，包括魂里面的病。那，所以呢，这个病呢，是要被医治的。啊，还有一种就是习惯模式，就是那个模式，要让它能够弃绝之后，然后呢，养成，因为那个模式本身是长久时间养成的。啊，我没有要淡化这个累犯或者是故犯的这个严重性哈，但是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能力，我们是生病了，就是你看那个犹太人，他们要被神医治，要用70年的处罚，有没有？他们没有守安息年70年哈，一年抵一年哈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外面70年啊，受尽这种蹂躏啊，各方面家破人亡这个问题哈。那他们就是到后来，神医治他们什么拜偶像的病，那个是被盗的病哈。那是就是病，但是神就知道怎么来，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痊愈。好
，OK
那。那神呢？刚才我说死人跟活人。其实神早就知道这群人就是已经算是死了，因为他们就是根本就不能也不悔改嘛，哈，至于你的问题呢，这是我让你们思想的，哈，哎，这我就是你问的问题，是我要你们思想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
我明白。
你们可以有一点彼此的讨论，哈。我知道一件事情啊，我觉得有一个起点很重要。当我在神面前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不想再这样子。我真的不
是。
而且我悔改，我错了。好，我们的悔改跟道歉啊，一定要包括第一个，我知道我错了。而且我知道我错在哪里。通常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被逼得就讲这种话，我被逼得就这样做，因为里面还有一些我认为不是我的错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在哪里。再来，我能做什么来赔偿对方？你要知道，在神的律法里面，当我们要像那个有没有那个谁那个撒该，他说我用四倍来。其实他不用还四倍了，那还四倍还他们，要赔偿的要还，赎价也是要付代价，对不对？我要舍掉一只羊，那就是替我死啊，不是我不用死呢，是他替我死，耶稣替我死。那一天星期天牧师在讲 FAU 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经节非常好，我看我自己是死的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看我自己是死的，虽然我有时候要死不活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
是
死的，啊，等于说我看到那个救我的时候，我很唾弃， 我巴不得治死他，但是一方面看我也是活的。为什么我看我是活的？因为耶稣活了，我跟他复活，跟他得胜有份。好，所以呢，回到你刚才的问题，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：当我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立志，就是我们讲说完全的驯服下来，投降了，跟神投降了、
嗯、
啊，然后我这个是好的，嗯、我真的是知道哈。啊刚才我讲说第一个知道我错了，第二个我错在哪里我也知道，好，第三个我真希望，因为你如果你认为你错，你就会认为你欠对方嘛，那欠的我们又觉得我什么可以补偿。妈咪有一句话很有道理，她说我常常去道歉，后来我想我干脆就改好不要再道歉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、嗯、我不想再道歉、嗯、我干脆就不要再做一些让我会道歉的事情，那个也是她很尽力想要做好、哦，那最后跟神立个约，我不想，我不要再这样做。所以道歉的真正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承认错，没有任何的借口。啊，不像亚当说，他叫我吃的又不是我先去摘那个果子的。第二个是，我知道我错在哪里。嗯、第三个，我该怎么来，我欠都要怎么还他。第四个，圣经说我们欠的就是爱嘛，对不对？其他都不可以欠，就是爱常常觉得我们亏欠，然后最后就是我决定不再这样做。当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又犯的时候，我相信神按着我们的心意要来医治我们。其实这一条就是我要就是问你们，可能我没有把它讲清楚，就是要问你们这个问题啦，跟你这个问题就所以你们可以去讨论好。但是我觉得说故犯累犯不要去辨别说什么叫故犯什么叫累犯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只是说我们知道说如果故犯的是不再有祭可以帮我们赎罪了，好，我们不能重新把耶稣再定一次十字架，这是希伯来书讲的。
嗯嗯，
这样到目前好不好，我就是这样先回答你哈，只有
谢谢
了解神帮助我们这样。嗯，
我也常常的立志，有时候也立上了，有时候这个志也没有，当就是又错了时候，然后就不行。
错在啊，错在哪里？不能有一点点的借口，或有一点点对自己的自怜、
嗯、
啊。
嗯，
因为我怎么样，所以我才这样，这个都没有，错就是错。对神来讲，错就如果你跟神认错，就是错。而且刚才我甘宁说你得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得罪神，
是是，那一天我说我怎么能够得罪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刚好我是在讲那个民书记，然后我在讲说我怎么想说我怎么能够得罪你，我得罪你就是得罪神呢、啊。
好好，是的是的，如果我们这样的
到了
真的这样信念的话，那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些方法，不是我们的方法，神就用这些哈。一方面他让你看到你没有办法，
嗯，
你没有办法自救，我们是软弱的哈，但是呢在主里面有办法。其实有时候神在我们四周围，包括你上班也有权柄啊，也有哈，这个这些都是在历练我们怎么样服在神所预备的环境的下面。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，
嗯，
然后如果我们就对人有抱怨的话，那无形中就是说神啊你没眼睛啊，他没看到，只有我看到。
今天我跟我妈洗澡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你看你这么多孩子，五个孩子就唯一是我要给你洗澡，然后我就说你就对我不好对他们好。当有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啊赶快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个坏的念头，然后一会儿就马上大概有两三秒钟我就过来。感谢神我有机会这样做，有顺服，感谢神量给我的环境。
好好很好，你感谢，然后你就跟神连结哈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我那个刚才那个经中，我当我整个驯服下来的时候，我在练习怎么样顺服神，等于说神一提醒，圣灵一提醒，我就有一个警惕。好，到一个地步，
嗯，
神会帮助我们，他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 我们行的善哈，行的好，行的对，都是不自觉了。比如说有一天你发现你对妈妈很好的时候，你也不会觉得说我对她很好，那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嘛。你懂了意思吗？等于说我已经不自觉了，就是很那个，就是我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有耶稣的，我学习耶稣的样式，那我就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有一些我们觉得说好像那个老我又在想要作祟，或者要在试探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心里面那念头，刚才讲到念头有没有那一句话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。
嗯，
啊，我这重点啊，我们是随从圣灵的心意还是随从自己的心意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。
嗯，
好哈，我不晓得有没有其他人或周师母要补充。
师母讲得很好，其实我想每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都会遇到那种 struggle 哈，我就体会一点哈，就是刚才师母她讲到新人和旧人，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可拉和米利安或者那些以色列会众的时候，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很清楚的，就是那个最旧人的那个性情哈。我们自己呢，其实我有时候想，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哈，你要靠着你的旧的性情，你知道了，但是靠着你的旧的性情是没有办法，你只有靠着神，只有去更换那个生命。那我现在想问摩西和亚伦，他们怎么就跟他们不一样？所以我在思考，他们都是一起出来的，一起长，不是一起长大的，他为什么他的反应就跟他们不一样？他带领他们，我觉得这个哈，是他的生命是怎么转换的。
那如果我要用一个比较实践性的话来形容，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成圣，也就是神，等于说 to be 成为那一种圣洁仁义真理的那个形象在那里，而不是来改善补充哈，我不够我补充，不是这样，完全连根拔起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，不是我做的，是神做的。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而且我很唾弃，我不能藐视神，可是我很藐视我过去的那个我，我非常唾弃过去的我。我们不能一方面欣赏我过去，一方面又想要得到神给我们的，好像两个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，两边都要。耶稣说旧瓶不能放新酒，新酒要放在新袋子里面。
嗯，
对不对？嗯
哼。我想还有就是说，其实他们那些倒闭旷野或者是并不是命中注定的。
对，自己的选择。
对。就是并不是说这十二个探子或者是250个人那些就是注定，他们命中注定就是这样的。有的人就说那我改变不了我啊，那让我选择我就是这么选择，那就是老我。但是呢，在我觉得我们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哈，那个并不是宿命论，就是哈，他们注定就是不能进迦南的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，这是神最开始对他们每个人的心意。我自己想哈，那是我们的选择，但是靠我们自己的信心不，但是我们心里就像师母刚才讲的，我愿意，我唾弃我的老我的时候，你就不敢再去做了。如果你把这个事儿看得藐视神、攻击摩西看得那么重的话，你不敢。他们不惧怕神到什么地步？那人都吞下去了，他们还不怕，你就可以那个人那个我那个对神的藐视。
我真的至少你也怕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心我也有点就是哈畏惧啊。
对啊，还而且不是一个人呢，还是一帮人，整个会众都围着摩西，他们都看到这个景象，都还围着摩西亚伦。哎呦，这人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哈，我们看到这一幕是很丑陋的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对我们自己的那个罪性的真实面目，有时候我们觉得不那么令人讨厌，我们自己甚至不讨厌他，
有点欣赏，
对，这是我想说，那不是一个宿命。当我们真的是认在神看我们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丑恶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很通往圣经的一个启迪。
要人人得救，神的心意是希望以色列人全部能够进去。那么第一代有第一代的问题，第二代也有第二代的问题，但是那个都是属于救人的问题。他们有几次说讲出来的一些话，你听一下，不是没有道理哦。我们全会众都是圣民，没有错。我们也说我们都是什么，都是祭司，敦君的祭司。就像那个马丁路德，他说人人皆祭司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跟神祷告。他说我们都是圣民，为什么就只有你，为什么听你的，意思是这样子。他讲的话是一半对一半，就像那个蛇跟夏娃讲的话一样，所以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很有道理的。我生气，生气是有道理的，就像约拿说，我生气到死都有道理。我们在真理面前讲我们的道理，但是那个道理已经在我们的思意里面渐渐变坏了。私欲把我们导向一个已经是一个朽坏的一个本质了，但是我们还会认为说我想的很有道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。我上次在那个我的班上的讲那个行善学习行善的时候，我就第一开始我就提到说，行善不是知善恶，是有善的果子出来。知善恶的结果就像亚当夏娃一样，我很懂道理，我可以讲道理，我可以知道这是善的，这个不好的。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已经渐渐的被迷惑败坏了，那个善只有更定我们的罪。所以神要救我们的是生命，他要我们以后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基本上就是两个症结，一个信靠，一个顺。我非常感恩神不但赦免我，而且还医治我，让我不但有那个成圣的位置，而且能够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。我不是说我做好，你不要以为说我的意思说我做得很好，没有。所以呢，以后如果看到我有什么缺点，不要怀疑圣经，不要怀疑我就好，不要怀疑圣经啊，神的话绝对准确啊，绝对是100%准确。但是我还是在学习，神还是在造就我。妈咪也常说，神还在对我做工，目的就是让我达到一个完全的圣洁。那我们安然。
我想请教一下，您刚刚说的这个老我，是不是所指的就是？比如说就是孔子啊那些他们说的人性呢，就是老我是不是人性？我的问题就是
圣经里面提到旧的我哈，老我是那个我本来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的那个特性，等于说我以前怎么样来到认识耶稣了，那我还是继续的这样那个老我。那这个老我本身呢，老我本身是在指说那个旧的啦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嘛，之后当我们信主之后，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已经有新造的人的本质了。但是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饭要喝水要照顾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，我们这个新造的人一样的，就像你现在你听到神的话你就又有力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要让他长的，我们要让他不能让他枯萎掉。这个老那个新的我呢，就是要让他能够越来越旺盛，越来越丰盛。那如何能够这样呢？圣经说要让圣灵充满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等于说我们没有冷淡圣灵。圣灵就是你一到一边去吧，我需要你我才找你，不然的话我就我自己做主。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做主。 第二个的话，我们要随时来顺服圣灵的感动。圣灵如果说这样，那我们就要这样，等于我们是听圣灵的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随着自己的老我的心意，我们有老我的模式在那里。等于说我们现在活着，有了神的他的儿女活着，不再是只有我活着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圣灵在我里面跟我一起生活的。那我有没有在意他在我的生活里面，我有没有去冷落他？好，你刚才讲就有点可能就有点疏离，好，你没有远离，可是你可能有点疏离。那疏离的话慢慢的就很小心，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可以分隔说这个这一段呢我自己来，那一段呢我再邀请你来，这样的话就不叫做圣灵充满了，充满就是说他整个做主。那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老我哈，那个原来那个我哈，那个我就会，刚才背的经节你有在场吗？刚才说你们背的经节让基督在我里面显大，让基督在我的生活里面呢好像彰显出耶稣基督，好像把耶稣呈现出来越来越多。但是如果我没有让圣灵来引导我，没有顺服他的话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让自己显大，变成这样子。
要尊主为大。
对对对，那神是很客气的，神不会勉强我们。刚才周师母说神没有命定那些人要这样子灭亡，可是呢问题是神也不勉强他们，不是逼着他们跟他，他是要甘心的。那个献祭里面有个甘心的、
心甘情愿的，
是的是的，而且会跟主在一起是很馨香的。
我想到周二师母他分享的一个经节，就是箴言这么说的，就是儿啊，你要将你的心归我，然后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我觉得要把我们的心归给神，那个才是最安全的。要不我自己总做主，我想做我所做的，那个就会把自己陷在今天的这个功课里边，你也不可能觉得神的路比你自己的决定更好。